回归基督是当今世界各地真正的基督徒所采用的口号。WJ 布莱恩在最近的一次布道中讨论了在我们的教育机构中教授不信的结果。布莱恩布道背后的表达是我送我的孩子去大学是一个基督徒，他返回一个无神论者。这种经历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不再令人惊讶。因此，世人已经陷入一种思想态度，认为相信上帝话语中所表达的上帝真理的人在智力上是落后的，他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福音的科学，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争论这一点，即耶稣基督福音的科学如此深刻，以至于只有对物质科学有简单了解的人，才能发现他或对他一无所知，这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但通过简单的信仰，人的灵魂进入与上帝的关系，在那里上帝在意识中让他们知道他的存在，他的爱，他的力量，他的救恩是无可争辩的，因为来自天堂的证据是无可争辩的。当一个基督徒真正从神而生，并真正从神那里领受救恩的见证时，你就不能让那个人怀疑或质疑他是否生活在神的光中。你可以把所有的科学争论都推到他身上，但他们没有分量。这就是为什么连这个词的意思都不知道的基督徒心理学或科学伴随着他灵魂中的一首歌和他灵里的胜利贯穿一生，因为他心中有一些其他人一无所知的东西。看门人在大学里痊愈，我喜欢讲述这件事，因为他说明了那个辉煌的真理。在 W.G. Stead 的安排下，我在都柏林大学医学系讲课，讲述上帝大能在人类生命中的救赎、医治，将上帝的意识清晰地带到他们的生活。看门人和他的妻子正在大厅后面做一些工作，老人是个患风湿病的瘸子。我边走边说，老先生请到这里来，然后我问，你怎么了？他回答说，是风湿病，他告诉我他已经有十年了。我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那可爱单纯的灵魂升到上帝面前，我灵魂中对上帝的信心也为他升到了上帝面前，老人就痊愈了。在我停止祈祷之前，我有意识，主席对其中一位教授说，请解释一下这件事。他接着给出了一个很长的技术心理陈述。看门人的妻子高兴地插嘴说，啊，这就是耶稣前天晚上我在俄勒冈州的卡尔顿为一个人祷告，他的椎骨滑脱了，这是一场事故造成的，他痛苦不堪。我按手在他身上祈祷，在我停止祈祷之前，我意识到他已经痊愈了，但他不知道，借着神的灵，人知道神所成就的。所以当我祷告完后，我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说，弯下腰，快点坐。可怜的家伙大吃一惊，额头上都冒出汗来，因为他以为会发生平常的事情，但神医治了他。现在让地球上的科学家来定义那种瞬间治愈的力量，并告诉你它是什么以及如何应用。有些事情是基督徒灵魂学到的，其他人一无所知。有一次，我和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教授交谈，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们正在讨论哈罗德·比斯比的书《出生两次的人和破碎的瓦器》。他说了这句刺耳的话，莱克，这是一件相当可悲的事情。当我们想要得到一个你们基督徒称之为真正信主的好例子时，我们不得不去伦敦的贫民窟，去救世主的工作军队找到他。我回答说，詹姆斯，我的判断是，正是像你这样的人和所有其他大牌明星，让这个条件得以通过。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个敬虔的卫理公会教徒都有来自天上的见证，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没有，他就不是卫理公会教徒。这就是卫理公会与众不同的地方。的圣者，我要和你们稍微谈谈的圣者。约伯是圣经中真正得圣者最好的旧约例子。当我研究神的话语时，我在旧约中看到了伟大的杰出预表。以诺是一个例子。以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他只是在上帝里同行了那么远，以致他无法再回来。这是一种分离，大地放手，天堂吸引他，以诺再也没有回来。以诺与神同行，但他不在。 因为上帝把他带走了。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以利亚是另一个例子，但以利亚知道他要去。整个先知学校都知道了，他去了耶利哥。当他到了耶利哥时，那里的先知对以利沙说，你知道耶和华今日要将你的主人从你的头上接去吗？列王记下两章五节，他们从哪里弄来的？他们是从天上得到的。以利沙的坚持，哦，有一些很好的教训，这是其中之一。以利沙坚持和以利亚在一起，以利亚好几次想拒绝他，但都无济于事。他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主和你的灵魂起誓，我不会离开你。以利亚无法摆脱他。他们在干地上过了约旦河后，以利亚说，我还没有离开你，你求我为你做什么？列王记下两章九节。以利沙回答说，求你将你的灵加倍加在我身上。以利亚回答说，你所求的太难了，不过我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你就必如此，但如果不是，就不会是这样。列王记下两章十节。所以他们继续说下去，哦，亲爱的，你们这些把眼睛从主身上移到现象上的人，得到这个教训。你听到人们说，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力量是如何降临到那个人身上的？当我祈祷时，上帝的力量并没有奇妙地临到他身上，他们因神的大能而欢欣鼓舞，以致他们的目光从主身上移开了。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成就。事情是这样的，当他们继续前行谈论的时候，看哪，有火车火马出现，把他们分开。以利亚乘旋风升天，列王记下两章十一节，一辆燃烧的战车和马匹从他们中间冲过，他们分开了。但以利沙很敏锐地盯着先知，从天而降的战车和马匹从他们中间冲过，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以利沙的目光从以利亚身上移开。他在观察和期待着什么，没有什么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离开他渴望的对象，即使他来自天堂，那个测试是上帝亲自应用的。如果今天有车马破窗而入，我们会不会为了关注现象而忘记主呢？失败的一个原因。我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圣灵奇妙的能力寄托在他身上。我参加过一次聚会，当时他为大约150人祷告。我想当他祷告时，有100或更多人俯伏在地。我观察前25个真的痊愈了，然后他们就倒在地上了。我把他带回家，问道，告诉我，为什么只有25个人痊愈了？他回答说，嗯，我不知道。你认为他们为什么没有全部痊愈？但是前25个不是很棒吗？我回答说，我检查过他们，他们并没有全部痊愈。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当你开始为那些人祷告时，你的魂专注在神的儿子里面，你几乎意识不到任何人已经堕落了。但是当你看到他们散落在你周围时，你就忘记了耶稣的面容，并全神贯注于现象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你忘了把信仰和力量联系起来，亲爱的，信仰比权力更重要。信仰支配力量并激发它的活力。约伯是得胜者的一种。对我来说，约伯代表另一个阶级，那是一等得胜者，经受了最可怕的试验。约伯是旧约中杰出的得胜者类型，他克服了最可怕的苦难。他提供了最好的幕后观点之一，即上帝的全部话语。在上帝所在的某处，上帝的众子聚集在主面前，显然是要报告或开会，撒旦也在他们中间出现。约伯记一章，耶和华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从地上来来去去，从地上走来走去。耶和华对撒旦说，你有没有想过我的仆人约伯？世上没有人可比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吗？约伯记一章七到八节，这是上帝与撒旦性格之间的细微差别。撒旦唯一能理解的就是他自己的私心。他说，约伯敬畏神是无故的吗？你不是在他和他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四面围上篱笆吗？约伯记一章九到十节。毫无疑问，那只老臭鼬绕过树篱1000次，从每一条缝隙里都看过了，但他都抓不到。但主回答说， 看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在自己身上。约伯记一章十二节，上帝认识他的仆人约伯，他知道他可以忍受测试。于是约伯的试验开始了，驴子不见了，骆驼不见了，最重要的是，一个仆人带来了一份报告，说飓风袭击了他的儿子和女儿正在喝酒的房子，所有人都死了，我只能独自逃脱告诉你。但最终的高潮出现在，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出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生疮。约伯记两章七节，他的可怕灾难的消息传开了，他的朋友聚集起来帮助他，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东方首富之一，王子，他不仅是一个好人，一个正义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有影响力的，富有的，敬虔的人，有亲朋好友。约伯的安慰者是消极的，让我们不要成为忧郁的锅或焦油刷。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来找我，你会说一些对上帝有信心的话。当我在斯波坎进行大型治疗工作时，在华盛顿，我过去每天要服侍100到150人，但主会让我每天几十次的看到一个人灵魂中的一切。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让我跑去告诉别人，还是告诉病人？告诉他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想摆脱困境，就把他带到主面前，让他涂上血。我认为，除非上帝表示，否则告诉任何其他人或自己的人就是全能上帝的叛徒。我从未在新约中读到过任何一个例子，有人走过来说，保罗弟兄，告诉我我怎么了，或彼得弟兄，告诉我我怎么了，那是圣灵的工作。约伯的朋友来了，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你读过这四个人给约伯的解决方案，你会发现他们在圣经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们从这样的观点推理，灾难不会降临在一人身上，他不属于一人。他们画的负担是，约伯，你犯了罪，毫无疑问，你犯了罪。约伯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认罪，让他相信某种隐秘的罪已经进入了他的生命，但他们失败了。他说不是这样，他非常沮丧，非常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临到自己，但他在神面前坚守自己的正直。亲爱的，那是魔鬼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我为圣灵寻求神九个月，我趴在地上爬行，泪流满面，魔鬼差点把我赶出这个提议。每次当我亲近上帝，在我应该受洗的地方，我会看到我一生中犯下的每一个可悲的旧罪，直到我的灵魂变得灰心，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上帝永远不会为我施圣灵的洗？我罪孽深重，在那方面我无视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早已遮盖了我的罪孽，并涂抹了我的过犯。这些人爱约伯，当他躺在灰堆上用一块陶器刮擦自己时，他们来到了他身边，他们在那里坐了七日七夜，一句话也没说，他们在等待解决方案，他们的灵魂在寻找一个理由。最终当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理由时，他们开口了，但他们错了。约伯记中最美妙的地方之一，是在那时他只是在倾诉他的灵魂，甚至诅咒他出生的日子。上帝给了他一个美丽的启示，注意，他从来没有咒诅神，从未说过一个表示对神缺乏信心的话语。哦，神在那里帮助他得胜。约伯说，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并且他将在末后的日子站在地上，虽然在我的皮肤如虫摧毁了这个身体之后，但我将在我的肉体中看到上帝，我将为自己和我的眼睛会看到，而不是别人。虽然我的缰绳在我里面消耗殆尽，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他会认识他，他们是熟悉的朋友。上帝回应约伯，最后神自己来了，旋风宣告他的显现，主开始对约伯说话。往下是四章全能神对约伯说话，他说，用无知的言语暗暗谋划的是谁呢？现在你要像勇士一样束腰，因为我要求你，你就回答我。约伯记三十八章二到七节，主在可怜的救约伯身上用了四章。约伯听了主的话一段时间后， 就认罪了。他说，所以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忏悔。约伯记42:2-6，上帝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没有理解他。他的道路和他的目的对于约伯的理解来说太大了。亲爱的，这不是我们的难处吗？当你环游世界并看到一些基督徒时，你会发现他们正试图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贬低上帝。我认识的十几个半圣人刚刚圈定了神国，除了那十几个人之外，没有人能进入神国。一天晚上，当我拜访他们时，我想，如果主把你放在他的手上，他将永远有麻烦。他们的精神变得如此紧缩，不比鸡大。那不是耶稣基督的灵。上帝之子的独特魅力在于，他是绝对普遍的，像阳光一样广阔，祝福每个人。全世界的救世主，带着你无知的罪而来，就像约伯一样，带着你的疾病而来，让整个世界带着他的罪而来。耶稣的宝血会把他们涂抹掉。有一次，我拜访了一位德国老太太。几年前，她被上帝奇妙地膏抹了，神给了她一个伟大的医治事工。州长有一个奄奄一息的妹妹，他们把垂死的妹妹带到老太太那里，她立刻就痊愈了。然后逼市长把她快要死的嫂子带到她身边，她就痊愈了，其他人立即痊愈。过了不久，她担心上帝的荣耀，他拒绝为任何人祈祷，因为害怕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亲爱的，你让主留意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心中有他的爱和灵，就把它倾泻在某人身上，并抓住机会让主得到荣耀。当灵魂得到救赎和医治时，他将获得荣耀。所以主鼓励约伯忘记自己，为他的朋友祈祷。当他这样做时，主将他的被掳变为祝福，主复原了他的身体，赐给他的财产比起初多一倍。